不是我要提一提，不要忘记了。昨天还有一些问题我没答复他们，他们希望我在讲的时候提出来，但是有的没有完全说出来。第一就是说，基督教并不是宗教，而是一种与神的关系啊，这是很好的意思，很好的意思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问题，我要读这个圣经，就是《约翰福音》第一章。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，这也有与这个问题有关。因为他主耶稣的这个降世，以马内利成为一个属灵的实在。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他，亲手摸过他。Dr. Machen 是美国的一个正统派的神学家，他说我们真要感谢上帝，我们有这种福气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上帝，才得了啊！所以这个与其他宗教不能同日而语，这是很简单的答复。因为这个今天要讲的实在麻烦得不得了，这个比孔教要加一倍，那么一算呢就加两倍的时间，那就要两个钟头一次，不可能，所以我不晓得怎么对付。那么第二呢，他说从基督徒的观点来批评中华民族复兴的问题，那么这个也很难得了，可以看我的立国之道，懂神文主义的神学基础，还有圣道通鉴，还有一本书好像不在这里，是叫是中国民族心灵的危机呀呀，好吧。那么还有甚至基础运动博弈都是有关系的，与文化中都有关，大概有五六本书是这样。那要答复你这个问题是这样，所以但是就那个书答复你好了，好吧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这个实在与今天要讲的是下午要讲到，可能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拿神学的观点来批评那些别的宗教，他说就这样。那么这个我等等要印的一些圣经呢，就是在讲到有关，就是哥林多书第二章。哥林多书这里有几句话是这样子啊，我们讲说这些事，就是这些宗教也在内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哪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讲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所以我们必须根据神的话语来批评的，不是我来批评的，我就是要批评这个，要这个要这个拿我的观点来说的话呢，因为这个有许多具体的这个问题呢，也是印证他对方的话，也不是我用我自己的偏见来批评的啊。所以这个一定要根据神的话语啊，用神的智慧，人的言语，不是用这个凭我们的血气来随便批评人家，解释说灵的事。但是说血气的人呢，是不领会圣灵的事，很可惜的事情。所以他们虽然听了还是不服，但是不，因为他们不懂。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这个道教了。在没有讲以前，我们读一段圣经，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，请朱长老给我们念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，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有一个人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众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为光做见证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， 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上帝生的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为他做见证，喊着说：这就是我曾说，那在我以后来的，反成了在我以前的，因他本来在我以前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
我再补充几句话。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善，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，必圣灵称义，必天使看见，必传于外邦，必世人信服，必记在荣耀里。还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，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，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，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低头祷告。啊，慈悲天父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赞美，但是我们的口舌是不能说明你的道的奥秘啊。但是因着你的大恩大爱啊，你借着你独生子把你显明出来，是我们信你的人不但是可以亲眼看到，可以亲手摸到你，并且你还赐给我们有这种权柄做你自己的儿女啊！哦，这是何等大的真是恩典，我们也是何等大的福气你所给我们的。哦，他们叫我们真是在你前面存着的感恩心，今天来恭听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，其中还有人没有信的人，哦，求主你开他们的心眼。哦，还有世界上那些所谓有学问有智慧的那些辩士，哦，那些正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的人，在暗中摸索，在水中捞鱼的这些人，你怜悯他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为又为他们在这里恳切地为他们祷告。哦，巴不得因为你不愿一人成了，愿意人人悔改，他们也能够悔改，我也能够信服你的真道。哦，主啊，你的仆人是不配在这里讲这样大的问题哦。哦，但是注定着你的恩典使你仆人能够站立在你面前啊，主啊，你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哦，是你的莫大能力显明出来。哦，仰望你，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今天是中国圣徒临战之目标，这个字有点毛病了，因为翻了有点翻成 goal， 这个字在英文是叫 target， 或者说标点，标点，标点啊。第一，这现在我就分两次讲，就是上下午两次。第一，我先讲道教的奥秘与辩证，在这个一讲里面，第一先讲道的奥秘。我们在祷告中的时候也，我也提到这句话，很多人在那面暗中摸索，最多呢是在水地捞月，他是看见这个月亮，但是这个月亮不是天上的月亮，是水里的月亮。我这部书就是 归根结底说，你们这些有聪明的人，自命不凡的人，你最多看见个月亮在水里，你没有捞到实在的，捞不到实在。但世上人偏偏要到水里去捞月，你叫他仰望他不，我不仰望。那么好吧，你去捞吧，你去捞，捞来捞去的捞个空。道是宇宙人生的大奥秘，道是万古隐藏不言之奥秘。我这次感谢，特别感谢上帝，上帝差遣吴牧师到我们中间来，同我能这样一个灵性这样的软弱优质的，能够同他配得。我说没讲的话，他跟我讲出来，所以在这里异曲同工啊，相得益彰。他刚刚提到一件事情，卡尔巴特。卡尔巴特是当代的所谓大神学家，你拿他的书来看，确实是大神学家。但是吴牧师说，我的朋友 Dr. Gordon Clark， 他一句话就一语中的就打破了他，把他攻破了他。他说，你就不懂 Logos， 不懂道，你只懂 Logic， 人的智慧，你所以不懂，你一点都不明白，不晓得。你讲了半天，你是落空了的。我当初做这本书的时候，实在是冒险大胆，是靠着神的恩典写。我是法国留学的，我根本没弄过英文的人。这部书不但是一本英文的书，而是要写最高深的一个问题的书。而刚刚有神的安排啊，审查这本书的人就是 Gordon Clark。我当初有点毛骨悚然，我说那就完了呢，给他一看就是丢到狮子楼了。他真忠实，他看三遍，每一遍花他一个月的功夫，再看第二遍又是一个功夫，再看第三遍又是一个，一共花了三个月功夫看这本书，你看花多少代价。感谢神的恩典，神托住了我。他在这个序言里都说，我们这些学者、这些著作家没有张烈生这种长处，因为这个人，我们有的只懂东方的，有的只懂西方的，而这个人学贯中西，实在不敢说，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。神的恩典啊，神的恩典，能够谈这么大的问题，这样深奥的实体，用我这个英文，我打个电话我都要说错话的，文法会错的。是这么一个人，他能写这个书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把一切荣耀归给父神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呢，实在是福气啊，不能的就能，笨的人会聪明呀。我这么一个死笨的人呢，他会写这种书。圣经之一说，高登克拉写给我，这不是在这个书上序里你讲，他写信告诉我，他说请你千万不要道歉，你的英文不坏的。我是只有感谢上帝了。哦，我们的言归正传，无论是中外古今的一切的大哲学家，都是想那面追求这个宇宙人生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道。但是他们都追求最空啊的。从东方来看，从西方来看，我们分两面来看。第一，从东方来看，第一，我们讲中庸里面讲的，他说天命之为性，实性之为道，道也在不可惜于理在也。他晓得道是重要，但不晓得道是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他说天命给我们这个 nature， 这个是我们如果能够遵照这个 nature 的，就是道，实性，照着那个天所给我们的 nature， 我们照他这样走，这就是道。孔夫子对于道很有兴趣，我虽然在第一讲这么批评他，我批评他不是我批评，就是他自己讲的啊，我已经说过了。 他有一点长处，他给我们的 challenge， 他说朝闻道即是可义，他这种的莫道的精神，弘道之愿力，他说塞塞往往皆不稀罕难，塞跑来跑去接不下来，坐不会，凳子不会坐到哪里就走了，是这种精神。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人，我本来是一个苦干人，那我在没有做佛教这个以前，那个时候已经是我有一个比较宗教研究会，有人建议了，他说中国的儒释道三教，我们中国还有一个宗教叫墨教，墨子的道理，因为墨子这个人是谋定放纵以利天下，刻苦为人牺牲的一个人。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有墨子的精神的人，刻苦耐劳谋定放纵悲天悯人以利天下，很多朋友就供我出来做教主，墨教的主，我说那可以啊，不能够，因为你这种精神实在是墨家的精神啊。但是我得罪蒙恩以后，我比同样做得更苦啊，那个以后已经人家看我是苦得不得了了，苦到吐血一滩罐的血啊，胃溃疡啊，我要报国家，又要军事党政治什么都管，什么都管的，又要搞宗教总教比较研究会这些东西搞，还有宗教复兴运动，筹备刚江南大学，一个人干那么事体啊。但是比起现在来啊，还不够努力，我现在比从前更要做得多，我几乎做到不必睡觉的一个阶段，不是我不能可以做到，是神的给我力量，我靠着他的力量我能够做这样的做，奇妙的很。我74岁，我比起我一生的经历，我的身体的肌肉来比起来，恐怕我现在比从前老当益壮，如应返老顽童。圣经的话是实实在在宝贵，真是真凭实据的东西。我为什么刚刚迟到出去做什么？我从前永远不饿的，现在应该快11点了，我早饭吃到现在肚子有点空了，我心里想，因为这我刚刚懂唐医生讲过，他劝我因为刚刚听唐医生的话，否则我不会出去。好，我说好，应该遵照唐医生的，我先拿2片东西吃在里头，否则我不会迟到。是这么一种变化，我不真是奇妙又奇妙，这个道啊，真的道理得到了以后，就有这种奇妙的事情出来。孔子塞塞望望接不下难，我张立生未干后人，但是孔夫子不能同张立生比啊。孔夫子说他说心欲天道，他的学生子贡讲，我们没有听到过，从来没听你讲过。那么他自己又说未知生焉知死，生命之道他根本不知道，他所知道的是一种中枢之道，人与人的关系根本与神没有发生关系，没有关系。所以他在这个里面讲论语里头讲公业长卫灵公那个28章论语，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，那个真是反客为主，不但是不懂还要反客为主，岂有此理，可以说是。好，这就是证明他不懂。那么他说的理云篇大同篇就是说大道，他加上这个形容词 adjective， 不但是道，他说大道，那么怎么样呢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，他没有想天上。腓立比书3章告诉我们，那些人以地上之为念，他不是天上的国民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承认，可怜，我跟了他去承认。好了，那么第二个在东方， 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，今天就是我们要开始，要今天特别要讨论它，就是老子。老子对于道呢，是有比孔子高的境界，高的境界。孔夫子不能跟他比，孔夫子给他骂了一顿的，但是他对于道只是恍恍惚惚的有了解。在《道德经》21章里面讲，我批评他，一是根据神的话，二是根据他们自己落的口供。我们做法官判断要落他的口供。他的口供怎么样？他说：“道之为我啊，为恍为惑，恍恍惚惚，莫名其妙。”好了，那么还有25章也讲。有夫卧无浑成先天的身，既已了矣，独立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，我不知其名，是子曰道。他不知其名，他晓得这么一个东西很重要的，但不知其名。但如果勉强你一定要叫他给个名字的话呢，他说我就好吧，就名字曰大，名字曰大。我们有首诗，彼得格兰诗章唱的 How great thou art， 大，伟大。但是他无口名状，不能讲，所以他在道德经第一章讲道是口道啊，非常的，如果跟一讲的话就非常就不是了，因为给你的 language limit， limit by your language by your word， 给你的字给你人的意思来把它限制了，就不是常道了。名口名非常名，他不是说我勉强给他个名字，但这个名不是他，不能 define， 不能够下定义的。所以老子对于道也是没有真正的了悟，也没有摸到，最都是在水底捞月。老子比孔子好，他看见一个月亮在水里的。那么好了，我们从东方转到西方，很快的要转过去啊。那么转到西方来，我们要从古希腊的哲学来讲哈，这些事情都不得了的事情。那么我想只有请各位原谅我，你说我浅薄也好，我只好时间限制，只好简单的说。柏拉图，希腊的大哲学家，世界闻名，他对于道怎么个意思呢？他是早秦女丑之父，造物之主 creator， 那是一件难的事情，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他承认是难的。他说就是给你找到了，那怎么样呢？也是莫可名的，不能讲的，跟老子一样。那他找到了没有还是一个问题，他月亮看见没有还不晓得，但是就说他说我假如找到了的话，也不可名状，不可名状，不能告人，我不能告诉人家。但是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告诉人家的，实实在在的。我们都忙了半天到这地方，我们就是要告诉人家这个道，这样一个大的东西啊。好了，那么到以下有很多的希腊的哲学家，这里也讲了 Heraclitus。Heraclitus 他对道的了解是什么？他是 Logos， 他也晓得 Logos。他说 Logos 是宇宙之灵魂，万有之造化，生命之原则，上帝的意志，上帝的律法，也可以说道是万理之理，万法之法。但是他只晓得这么一个原则，抽象的一个东西，而不是真正能够摸得到的、亲眼看得到的这个东西。所以最多说 Heraclitus 的一个道德哲学，关于道的一种哲学，还是一种泛神论 Pantheism。 我们再转到另外一个哲学家 Anaxagoras， 他是说这个道，他这个人是很有抱负，是我们可以得到鼓励的。 我不是相信他的话，但是他那种莫道的精神呢，可以掐人家我们。我们这样不冷不热，这个是不肯奉献。他为了这个道，他把所有的家，他这个很有钱的人，全都丢掉，完全丢掉。20岁，年很轻的时候，他一起把家产丢掉了以后，到雅典去。为了什么？为了求这个道。身上一名不闻，是一个大非常有丰盛家产的一个富家子弟，他能够放弃一切到雅典去学道。那么他这就得到了没有呢？家产是丢掉了，但是道是没有得到，可惜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道啊，他所了解的这样子，他说世界上有一个很绵密不变的原则在那边，运营在世界上，主宰万物，是有条不紊，先后统一。那么这样东西啊，我们中国人方呢是道，是道，他晓得什么东西，但是也是抽抽象的，恍恍惚惚，像老子的境界一样的。还有芝诺 ，CENO， 我们中国人方呢叫芝诺，他是 Stoic。的哲学的开山老祖，你记得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，他给哪个变呢？就懂这个 Stoic 变。那么这个祖宗呢，就是芝诺，他是从 Heraclitus 这个道理来发扬光大。他认为火啊，它是万有之源，是生命之理。道是一种宇宙万物运行的原则与大能，所以因此他说我们这个世界啊是合理的，是有一个道德的目标的。然后他所了解的也是一个恍恍惚惚像老子一样的道，也是一种翻神论，冲击量都是翻神论。那么我们这个再转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稍微把它弄窄一点，我们从犹太的亚历山大的学派来看，甚至到一些初级的教父，很多初级教父他还有许多有偏差的学说，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 Philo，他说道，他这个人是起来综合，因为太复杂了，他一句话不能拿一家之言来讲这个道，所以他就来这个综合，他是很圆滑的综合。他从这个希腊的哲学啊，从柏拉图开始，亚里士多这个到 Stoic， 那一直到犹太教，以及旧约里面的东西一塌挂子统统摆在一起炒杂碎，中国饭店的掐碎。那么他来了，他说道是什么东西呢？道是神与万有之间的一个媒介的中保，一方面是世界的原型之总体，一方面又是造化的原有的力量。但是他 follow 对于道成若生的真理完全没有了解。那么其次我们要提到初级教父 Justin de Mater， 他讲道是什么的呢？他是道是一种生应整个放置四海而皆准的一种原理 Universal Reason， 他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所以基督徒，一个基督徒是合理的，但他反过来就说坏了，他说凡是合理的都是基督徒，出了毛病。那么其次一个教父叫克里曼，我们中国是翻他叫格里勉，克里曼 of Alexandria， 他把道看作是上帝创世的媒介， 那是领导世界邪后万有之陀思，我们唱的那个诗歌陀思，他老的。但是他对于道成若生这个事情出了大毛病，出了大毛病。他虽然是教父啊，他说道成若生就是神的救赎工作，他没有知道这个主耶稣到世上来道成的若生的这个一个救法，他没有了解，所以这是大他的很大的偏差。那么其次，我们稍微还要讲另外一个教父叫 Oregon， 我们中国人翻他叫俄里根，在中国的这个基督教出版物里面，那他是对于道的观念是这样，他也晓得道成若生，他说道，他虽然懂神子，他的这个，他虽然懂这个父啊，是从这个同一个这个意志而出来，但是他与有形的这个神子同有形的神子中建在这父神呢，不能够相提并论，这个就成为后来基督论里的异端，这个叫 subordinationism， 这个叫是重塑说。这个里头就发生很大以后的新神学的祸根，就他种下来。所以我们中文说一言双棒啊，我们对于这个道的大事体，一句话有偏差就要生异端的。我们从好了只能够讲简单的说，从东方懂西方，以所谓的哲学家甚至初期的教父，他们所有关于道的一种的了悟啊，都是有点似是而非的，都不能够像我们也这种福分，我们能够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的东西。第二，那么现在要讲那个老子庄子，因为关于道呢，是我们中国人说叫老庄的哲学。这里让我说一下老子这个人，老子并不是姓老，老子根本是姓李，他是姓李，他叫老端，他的名字叫端，他的号叫耳，叫耳朵的耳，另外还有一个名号呢叫老，他的号叫老。我们中国人尊重人家就称子，拿他的号来不叫他这名字，譬如像我从前中国的时候，我的名字叫张立森，或者张元若，那么我的朋友他尊重我的，他不叫我张先生的，所以老子他不叫他李先生，他要称他叫老子。那么有人说称我是不叫我张先生，叫我叫立功，所以怎么不姓立了？但他应该尊重我，他 instead 说我是张先生呢，他称我叫立功。那么我们的老子一直他 instead 说他是李先生啊，让我们说叫老子，是这么一个来头，他并不姓老。但是还有一个奇怪说法，为什么会叫老子的呢？这是故妄言之，故妄听之了，正好啊，他是一生下来就白头发，吴牧师的同学白头发，但是经过了很多苦难，在他是一生下来是完全白头发了，所以呢名字为老子，这个是孤王燕之而已，都是胡说八道啊。那么听说这个人呢活得很长，有人说他是活到160岁，但是实际上虚张声势，他只有活到大概最多比孔子老20岁的左右最多活到是这个90多岁。那么神话说呢，他的结果到哪里的？若冠先去，若自手中，不晓得哪里去的。因为说死字太难看了，是吧？所以只好造谣言。其次就叫庄子了。庄子这个人呢，是气魄很大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呢，是很简练的。所谓《道德经》，这个是惊天动地这本著作啊，拿到这个地方来啊，是一个 pamphlet。不过80一首诗而已， 但是庄子呢就扩而大志，汪洋这个文章的气魄很大的。庄子那个时候是很有才气啊，那个楚国的皇帝莫季明呢是派庄子去请他，用很大的这个礼物送给他表示尊敬，请他做什么？请他做 Prime Minister 宰相，国务总理。那么庄子去不去呢？我们中国人往往说是这个做文章做书功名富贵都是拿学问做 common 专的，庄子不要，有了国务总理之后都不要，他说我拿来干你这个上你什么当啊，请你告诉他我不会来上当的。他就比方一只猪，他说你养了一个猪给他吃得好，养了胖，所以你就给他穿上衣服，结果怎么样？到祭的时候献祭的就第一个就把他砍掉，那现在你坑你的当的猪他都还在享福，他自由，他说我会不会上你这个当？哦，我请你告诉他我不会来的。我想的老庄不管是老子也好庄子也好，他们的哲学是什么一种意思呢？跟现代的西洋哲学的 existentialism 有异曲同工的地方，异曲同工的地方可以说是一种 philosophy of reaction 反抗哲学，对于人所有的一切哲学的体系，一切哲学的思想，以及一切的文化政治社会的制度也该否认。还可听懂这些人是了不得的智慧，好像是很高的样，自命不凡的所谓，一概否认，狗屁，一个先不值的。那么这个东西啊，现在另外的附带的所谓说，这个东西影响到西方，所谓这个 existentialism 这种哲学啊，他们忙了半天，这德国一个 Dr. Heidegger 他亲口讲承认，他说我忙了半天呢、啊，中国老早有了，他说。老早有、那么美国呢是个年轻人呢，现在有批一群人从叫 beatnik 后来现在叫 hippie， 他这是就是懂一点皮毛，所以把裤子嘛剪剪破，头发嘛不剪吊浪荡啊，就说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是比你们高一等的，你们这种人文主义这种制度哦没有意思，我为什么要照你的样子啊，就是更浅上层的这个实诚主义的哲学家，下层的 hippies。 所以我这本书是很奇怪的书， Science Existentialism The Spiritual Decline of the West and also 有一个名字叫 A Positive Answer to the Hippies。 西洋没有 Positive Answer to the Hippies， 就是我这本书有，同时现在有个新的版 New Edition 就又加了一个题目了，因为现在 TM 的运动出来了，所以 A Positive Answer to Hippies and TM 啊，万应药，什么病都可以医的，这西方所有的病这个都可以医的。我不是跟各位讲过了吗？有一个 Hippie， 有一个山中的弱迷的一个人，天天打坐的人，他倒下来啊，我请你原谅我 repeat 啊，也许没来过的或者听听也好，因为听说有很多人来了。我们现在做书都从前不一样了，从前做书凭自己的智慧做，现在做书要祷告，从上面得到他的话语，所以神的话是带能力的，这个人才能打坐，他倒下去倒在，不但是倒，不是倒地下，他说在那个汪洋大海的黑浪啊，把它盖起来，可怕的不得了，浪已经够怕了，并且还是黑颜色的，这个他说这不得了了，那个时候的穷也呼天了，他说好呢，这一方就祷告了，但是嘴张不开了，张不开怎么样也没办法。哦，幸亏他说忽然心开了，哦，有一本书张立生做的，他就打开一看的话，神的力量来了，就他脱离黑暗进入奇妙之光明。后来读神学，我亲眼目睹看见他坐在那，是这么一个力量的。 还有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从愿做事凭自己智慧，从愿做事凭自己力量，所以做到吐血，一坛光的血。现在做事做到晚上都不睡，我的胃病好了。嗯，奇妙不奇妙呢？所以做鸡的头等非鸡的头大有分别，天下天上之别。这是顺便的话语啊，这个东西啊，都是从西方的现代东西的，都是一种反抗哲学，对于固有的文化、哲学、文物制度一起否认，没有狗屁，没有价值的，反对人文主义，是对人文主义的一个反抗。这我另外一本书叫《人文主义批判》，但是我没有做道家人文主义批判，我是从我们基督教的圣道的立场来批判的。所以他这里有反对人的理智，同时反对圣人，人的道德，人的理智，人的道德都靠不住。他们的口号叫结圣弃智，他们的口号 slogan 结圣弃智，把圣人消灭他，把人的智慧丢弃他，拉稀把他丢弃，气魄之大。那么有一天孔子去问立于老旦，我们读，你们读过这个书吗？孔子问立于老旦啊，孔子我们尊他叫大，我们第一讲大臣至圣先师孔子，全国孔庙里有个殿叫大臣殿，但是见到老子怎么样啊？就不是大臣了，就不大臣变小臣了，结果老子就骂他了，他说你这个人啊，出自是交替于多也，失态于人质，与你都没有一处的，丢掉他，你那种骄傲自以为了聪明，害你的没有用啊，丢弃他，骂了一顿。孔夫子骂了一句回去呢，他有没有生气呢？不生气，他告诉他的门徒，等门徒讲啊，他说你晓得啊，天下有三样东西，鱼在水里的那个游，鸟在天空里那个飞，但是鱼可以把它蒙起来，可以把它吊起来，上来吊就没办法死了，就完了，呜呼哀哉了。野兽在旷野那个跑，飞跑的跑，千里马，但是一个猎人做一个坑的话，你扑通掉下去，完蛋，又抓住了。这是两样东西，但是有一样东西啊，龙。他说我们中国人的龙呢，圣经你晓得吧，今天我看见龙啊，我今天看见龙乘风吻而上天，老子给老子骂了一顿回来还要赞美他，你看看老子了伟大不伟大，孔子小不小，孔子不是大臣了，看见老子就变小臣，是这样。所以你们不要说我在这里骂孔子啊，他对老子都骂了，骂了他和佛嘛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凭上帝的话语来批评，安得不可呢？我好像这里犯了法一样，是我有一点点在这里太这个严格了一点了，太凶了一点了。不要，我没有拿我的话来批评，就连老子都骂他，骂了他还接受，还要拍马屁说他乘风云上天。那么我拿神的话来批评孔子，岂不是更应该呢？好，无论是庄子、老子，所以他们那个庄子的很多文章叫齐恶论啊，齐善恶、齐生死，这种文章啊里面的这个学说啊，它的道理啊很深奥，它有一种特殊的一种的本体论。有一种特殊的认识论，有特殊的价值论，这都是这方面的名字，还有特殊的末世论神学名字，还有特别高人一等的道理，在这些文章里面等等我们另外的说说。那么这就讲老庄的这个继人，老庄继人，我们讲中国的道理不能不对于老庄继人有所了解。好了，但是现在转一步讲道教的变质了啊，我的题目是这个是道教的这个奥秘与变质了，变质了。中国的所谓道教要分两面来看，不能用一面来看，一个是从哲学的观点看，一个是从宗教的观点看。 这些跟宗教毫无关系，所以是变质了以后变道教。老庄的东西不是宗教，变质了以后变成宗教，变成下流的东西。所以在这些方面，老庄的道理是有高有学问的人，有思想的人所欣赏的。而道教变了宗教以后呢，到了下流社会去，变成一种邪说迷信，是这么一个东西，要分辨而知。那这个在什么时候开始起来的呢？那这个在后魏的时候啊以后，那么这个或者有我这里举出几个人来，第一是张道陵，在后汉的时候有个张道陵出来，他自号得道长生之说，长生不老之说，张道陵，这个根本与道家的老庄的哲学不同。老庄是他长生不老是看不起的，长生不老有什么了不得了？他是要与天地同寿的，你活了八百岁都是短命，短命鬼。彭祖活88岁，88岁短命鬼。那么有一个婴孩，哦，这个活长寿。一个婴孩死了，这是活长寿。彭祖活了88岁是短命鬼，你看他们这个思想怎么说法？叫其生死。他们的生命的观念是扩大到整个宇宙联合一体的，与天地万物一体，是这种境界的人。所以88岁的1000岁太没有意思了。那么所以这里是张道陵自鸣起来做创教主的长生之说，这老庄会笑死。是的，不过那个时候老庄当然过世了，他不晓得了。那么这张道陵呢，就传给张衡，他的儿子叫张衡，再传孙子叫张鲁，啊，那么最大的他的曾孙叫张慎，张孙慎谋顺的顺，在江西的龙虎山做他的大本营，大家晓得龙虎山，以江西的龙虎山做他的大本营，这是道家的主要人物。那么到了汉晋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魏伯阳，他做了一部书叫《参同契》，还有这个提倡内丹外丹的道理。外丹是国阳的特殊的药方，可能像美国的 LSD 内丹呢是讲一个人里面呢，这个与这个天地的阴阳五行啊相配合的，他就修炼到你的里面的内丹与天地这个五行能够合一，所以一直可以与天地同寿，与天地同寿。那么其次有葛洪，东晋的时候他做一部书叫《道道不止神仙传》，他隐居在广东罗浮山，我去过那个地方，罗浮山，你广东人这里大概小去过那个地方的。那么他是炼丹的，也是炼丹。那么以后呢，就有唐朝有一个人叫孙思邈，做了一部书叫《千净方》。五代北宋的时候，这个道教人物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八仙里面的一个。我们大家晓得八仙呢，我们小时候的帽子上钉了那个八仙的这些那个一个的像，放在帽子上的。八仙拿了戴了个帽子会压邪的，他们说八仙过海的八仙。那么里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叫李同宾，李纯阳，你晓得这李纯阳为什么这么出名呢？他本来是要想读书的，但是考不取，想做进士没做到，所以就下落堕落了。那么他自名说是他得到天腾剑发，啊，哦，这个道家里的许多神怪的道理多得很呢，啊，他能够这个是身体可以隐掉啦， 或者一下子可以跑到几千里外面去啦，这些东西啊，神怪的话。那么还有一个叫孙光庭，作为书叫《光尘邪》，还有一个张君广房的书叫《云界七千》。那么到了唐武宗以后，唐武宗是排除佛教的，但是后来佛教在唐朝还是复兴了，但在武宗的时候呢，佛教受了打击。那么唐朝啊，因为是唐朝的这个开国元勋姓李的，李世民姓李，等老子是本家，因此呢老这个道教就高实了，因为与他都是姓李的，所以一度的复兴。那么到了南宋以后，这个道教分两派，南派北派。北派呢注重性啊，性质的性，注重修炼；南派呢注重命，命就注重这个符咒邪说，也就能耐单外，但是异曲同工的，差不多的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个道教的这个流派呢，很多宗派复杂的很，也有很多宗派，但不是静心会内地会，不是静心会长老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它有一种很多的派，叫在理会，啊，就是郭老会、智公堂、同山社，我是属于同山社的，我的爸爸是同山社的领袖。他打坐的时候，哼，他真是在天上，他每天在天上的。他说，他说你为什么干搞政治做什么呢？你赶快跟我来学啊！打坐，每天我在天上，但是我坐了半天没到天上去。哎，我的奇怪人多得很，我的故事讲起来是讲不完了，你在这里三天三夜不能完了。神把我救出来了，实在是恩典。那么还有悟人社、一观道，哎，白莲教，知道吧？白莲教闯大祸啊！八国联军，他同清朝的皇帝说：“你不必怕外国人，那些高鼻子不必怕，不必怕枪炮。”我们这种力量就可以抵挡枪炮，打不进的。那么清朝的皇帝糊里糊涂听他的话，就打了，一打就打进。所以这道教误会爱者是破产了，但是找很多传教士给他们拿砍头啊，给白莲教逼害教会，说过双全，国家遭到殃啊，遭殃。好，我们关于这个道教的奥秘与变质到此为止。第二步就是要讲道教的教义与批判一样的，都是上次两讲一样的。那么这个要照喜通神学的一个次序来说了。第一是讲，哎呀，什么呢？可怜。这是上帝观。从老子的道理来看，我刚刚实在已经讲过了，所谓老庄的东西都是一种翻神论，实际上没有一种宗教哲学是与圣经里的上帝也同样的，这没有无比的，所以这是无比的，最多是个翻神论。翻神论就是无神论，换句话，我有一本书翻神论就是无神论。那这本书是哪里？是英文的，没出版。我做了很多东西不出版，因为实在没有什么什么价值，我就不出版了。做了看看自己。翻神论就是无神论，这个东西有来头。我做了基督徒以后，就神带我到高等。最初的时候呢，我就是说是一个学生子。起先我还有一点骄傲，我不甘愿做学生的，我叫 special student。 那么等学校倒也神也抬举我，居然让我教书，所以我是 faculty member at the same time。 那么那个时候好，我的英文和二八五也不通，读神学 他要做 term paper， 读了两个月做 term paper。term paper 的时候，美国人写了大概十几个 page， 已经够长了。他说：“哦，头痛啊，干这东西啊。”我一写这个250的英文，一写就是100多 page。这个就是翻身人就是无声人的道理。我的神学教授一看这个东西就拍案叫绝，他说这还了得，你这个是就是分析师晓得吧，没有人这样写法的，我们没看见过这种 paper， 就是 thesis、是这么一个来头。所以我讲就是翻身人就是无声人、因为我体验过，我就是一个翻身人出来的一个人嘛。你没有找到真的活的真神，你不能亲眼看到，不能亲手摸它，不能变成你这个是一个生命之道，活活的把它显现出来的，你这哪是有什么神，都是无神，还是直上还是无神，这都是你自己之神，那自己怎么能够做神呢？所以还是无神的。那么在道德经里面种种它里的、我或者这个可以帮助我们，我现在想到个方法了，第一章、第25章、40章、42章，那么我说说过了啊，你不负责了，时间省下来了。哈哈，这个没有，这下子好了，我得到了，上帝给我开路，这是不可能的，难成的是变成的可以做的事了，所以我可以讲完今天啊。那么你们有兴趣去查那一章就好了吗？比讲得更清楚了啊。庄子也是翻身的，他的中国文章你可以念《大宗师》《齐物论》《天下篇》啊，这些个东西。他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一些种翻身人的哲学。他看到天地万物，什么人种种都是混为一体的东西，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，都是混善一体，与天地同色。好了，这是上帝观，从这些方面看是一种翻身论。但是反过来，我们不是说有两面吗？一面是宗教，好，从宗教方面看，这个道教的上帝观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多神论，多神论。那么这里有什么是人呢？哦，很多的名字：天宝君、灵宝君、神宝君、玉皇大帝，大家晓得的六王大帝。或者叫元始天尊，还有一个神叫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就是老子道成若身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。太上老君，老子变得上帝了，孔子也不是神也不是宗，他把他弄到孔庙里头去，变成大成殿去拜他，每年穿了那古怪的袍子，这些士大夫跑得去。那么这里一个老子呢，根本他也真是死了口，他也不能讲话，把他封到这太上老君，他也不晓得。那么还有很多很多古怪的上帝了，他们的亏星点状元啊，你如果亏星点状点了你，你就可以做状元，可以给你智慧的。文昌帝君，文昌帝，文章的文，昌人的昌，文章。哦，还有一个神迹可怕的咯，城隍神，城隍庙里的神，就谢德高，城隍，每个地方都有城隍庙，你跑到城隍庙里头去的话，毛骨悚然，可怕的很。那么以外还有很多神了，天妃，天上的皇后，官邸关公。是冤枉关公在三国时打仗，他根本想不到他要变神。那么官邸呢，到台湾其实多得不得了，官邸，并且造了很大，听说威风的大得不得了。那么还有一个李祖，就是刚刚说的那八仙里的一个李祖庙。还有此外还有了神多得很哦，还有财神菩萨，做生意人发财，那么年初一、年初二，一直到年初五，财神祭财神，到了年初五呢就好了，五天。那么门神，大门口有神，就你看门的， 开路神就出门了，啊，又开路神啊，啊，汽车不会闯祸。那还有王灵冠，最后有一个神，好了，这最可怕的丰都神，十殿阎王，好可怕，提到就毛骨悚然，嗯，多神。所以道教的上帝论是一种多神论。还有五分钟，现在很快了，走得很快。那么第二项呢，就创世论了，嗯，创世论了。那么老庄的道理已经讲得清清楚楚了，它是一种这个是翻神论，所以它这个里头的所谓创世的道理呢，是这个也是没有一个天地万物的主，它不过是有这么一个东西浑浑腾腾的一种观念。那这个里面我不能够说就把章的名字说说就算了，要恐怕稍微要解释一下子。他就说这个宇宙怎么来的呢，这世界怎么来的呢，嗯，那说这里他说是这个有落魂尘，先天地而生，精已了矣，得乐而不改，周性而不台。他们文章做得很改台，很哀怨的呀。可以为天下母，我不自己名，是子曰道，这是25章。那么40章，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没有无，这个无是什么东西呢，没有说出来。那么还有这个道生业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复阴而抱阳，充气而为喉，42章。那么这是关于老子的所谓创世论。庄子也有许多说法，啊，这个他说是啊，自阴说说，自阳在讲阴阳道理，自阳呵呵，说说出五天，呵呵发五地。两在交通，成何而万物生，嗯，这与老子的道生业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万物物因而抱养，充和充气而以为和，这个道理是大同小异的。总而言之，同拿这些可探性来说，道家呢的一种创世论，就是那无没有的无作为天地之始，嗯，无就是空无的无，啊，是无可名状的道。他们所谓道是不可名状的，所以他只能叫它无了，啊。道这个东西呢，在21章告诉我们，《道德经》21章说是为恍为惑，恍句话是恍恍惚惚的，恍亦惑亦，既中有物，但是既中有物，它是。忧亦敏亦，其中有精。那么其中有啊，其精成真，它的精是真的。那么其中有性，21章。那么再接下去，他又说，在14章，一面另外他发挥这个道理。他说：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名曰希。希就是希望的希，但是这个是意思是静的意思。它许多名词啊，这个用法不一样，它另外有一种意义的。连道家的哲学家他也不懂，很多不懂。有很多东西我当初不懂，但是呢，后来读了圣经懂了，因为我光照亮出来，反面一看，我懂他的意思。那么等等，我们再详细讲。那么还有一点，在那个41章里面讲。他说大阴若大阴细声，大的声音没有声音的，这个话怎么讲法呢？大的声音没有声音的，我们的福音，这个传这个福音啊，这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声音啊。但是罗马书里的告诉我们，万古隐藏不言之奥秘，不言不能讲的，没有声音的。诗篇里面也无声， 没有声音，大眼就是大的秘密。所以要带领道家的信主，要把这些道理告诉他。你们弄了半天不懂什么东西，为什么大音希声呢？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。那么有一位昨天你带那些人传单应该怎么传发呢？有这种方法来传，把他们不懂地方拿圣经把它点出来，点明了，让他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是他让他信了啊。那么还有他说，大象无形，一个大的象啊，没有形状的，看我们的上帝摸不到看不到的吧，看不见他的。所以道影无名，道是影的，没有名字的。无为道善待，道善待，善待就是待，借东西给你，借给你，我给你，切成帮你成功，他给你道，总是给你，不管你拿什么，总是给的。待，对方的待，上面一个待，底下宝贝的碑。 credit， 他不欠你债的，他是给你的。道呢是善待，他总是欢喜给，帮你成功的。那么这个在我们罗马书十一章里的告诉我们，胜在上帝的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中介何其难请，大象无形，谁知道他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所以先给了他，哪要给他，不要你给什么东西的啊？所以他善待，所以先给了他，是他来赏还的，上帝不会欠我们东西的，他只是给的，他没有欠我们什么东西。所以这里罗马书说，谁先给了他，是他后来赏还你呢？所以道德经四十一章，为道善待而成。那么怎么惩罚呢？因为万物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于他，直到永远。万物造成万物，善待而成，切成。道家他根本不懂，他就是背，在那背，背了半天不懂什么意思。但我们可以拿圣经的亮光照亮他，告诉他们，他们水里的捞月捞不到，月亮在天上。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圣经里还有些话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自我造出来的，我是看见那么多东西，但是不是从显然自我造出来的，没有形状的，那个没有形状的他造那些东西。哥罗西书一章里面也讲的，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，不能大象无言，不能看见上帝，是手生的，在一切的必造之前，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，能看见不能看见，一概都是靠着他造的，善待而成的造，靠他造的，也是为他造的。太初有道，那个第一章我们刚刚读的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必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上帝的永能与神心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大象无形，但是借着他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我们拿这个圣经的亮光来开他们的心窍，是他们认识从海水底的月亮能仰望上面天上，就看见真的月亮。他的道是恍恍惚惚，无相无形无声，而我们可以实实在在的告诉他，因为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是确实的，没有人看见过上帝，圣经也说，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，因为道成了肉身，以马乃利，成了一个说明的实在。我们有丰丰富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要停了吧？啊，停了。好了，不怕了。